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是从以赛亚书11章1到9节里面出来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先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一样。昨天我在准备这篇讯息啊，这阵圣经一直读一直读，哇，发觉这个讯息让人很兴奋啊。大家都看到最后那个弥赛亚的国度来临的时候，心里面啊越来越激动哦。我就去量一量血压，这对我的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哇，一看原来已经高到156，还有96。哇，到底是因为讲到压力大呢，还是这个神的弥赛亚的国度太让人兴奋了？哦，这分不出来了。看到这一段信息，从前面啊到第九节这样子，有分成四段，讲到弥赛亚卑微的开始，然后第二段讲到上帝的灵在他身上，使他有能力。第三段讲到他弥赛亚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他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王。第四段最后透过这样的审判，一个平安和平和谐的国度临到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蒙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其实这一段圣经所讲的事情也在啊小小的范围里面，好像每一件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一样。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再来祷告一下。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这荣耀的信息放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生命的展望，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蓝图，让我们看见弥赛亚的君王来到世上，我们是成为何等有福蒙福的人，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感谢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是在那圣山里面有份的人，都不伤人不害物的人。我们要仰望你，主啊，让你的知识，认识你的知识，在我们心里面一天一天的积存，一天一天的充满。 直到认识你的知识，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我们仰望你来带领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的名。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来看一看啊，弥赛亚卑微的开始。这里第一节讲到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出果实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字啊？在耶西的本，这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啊？本后面还有一个刮胡，原文写是什么？啊？这个很像鸡爪一样啊！你吃过凤爪的话，就晓得那个样子。但是呢，其实这个字非常的象形，就是木头呢去掉上面那一部分，木头啊，然后上面那部分去掉，就是这个字。我也不会念，没有，其实我会念，那个叫做孽啊，木孽啊，孽，很像孽子啊。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变形字是孽子，孤城孽子的孽，下面的子改成木头，就是这个字啊，同样的一个字，但是这个字很象形，就是他弥赛亚出生，他是从耶西的孽那个本出来的，是一个微小的开始。以赛亚在写这段圣经启示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卫的王朝，大卫是非常伟大的君王，他有过非常辉煌荣华的王朝。接着所罗门也是差不多，但是呢越来越走下坡。所以这个王朝到以赛亚的时候呢，以赛亚在讲到大卫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惨不忍睹了。他不讲大卫，他讲耶西。大卫，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比大卫比较没有名气，比较卑微。所以呢，以赛亚用这个，我想以赛亚用这个字的意思。所有圣经的其他地方都是讲到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大卫的枝子，大卫的苗裔，来形容弥赛亚。但是这个地方只有十一章用两次耶西的本，所以以赛亚早就预言看见将来大卫的王朝会一直消减他的荣耀，他的光芒终于呢在这个地上消失了。本来上帝跟大卫立约，要使他的后代有人做王位，一直到永远。但是他的后代没有遵守耶和华的约，没有敬拜，忠心的跟随神，敬拜神，所以这个王朝呢，就好像变成在地上了，好像树木那个上面的花树荣耀的部分呢，被切掉了。成为一个木孽，但是呢他的本还在那边。这就是我们上帝做事的方式，他兴起弥赛亚是从我们的人当中，他的本源是上帝，但是呢他来到当中，我们当中，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他从卑微的地方开始，成为最微小的地方开始，但是最后呢越来越发达。这真跟上帝从头到尾，从创世直到末了做事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天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的，是没有的。但是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呢就世界成为那美丽有秩序的世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从那个拜偶像的世界出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国度的时候， 亚伯拉罕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后来他的子孙到埃及地居住，在那里变成一个大国，他也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全世界的人。所以上帝这是他做事的方式，就是从那个卑微的开始，从那个微小的开始。上帝也是拣选我们这些世界上卑微的、卑贱的，好让那些强壮的、有智慧的羞愧。感谢神，这就是弥赛亚来的方式，来的方式的做事的方法，是上帝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要成就他荣耀的国度。第二节让我们看见神把圣灵充满那些他所拣选的人，在这里指的是弥赛亚。神用七灵，这里讲到七样啊。第一个，耶和华的灵；第二个，智慧和聪明的灵；第三，谋略和能力的灵；第四，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好像是有四部分啊，我们仔细的观察思想啊，发觉这个跟旧约的金灯台的结构呢是非常像的。在圣所里面，在黑暗的地方，上帝用金灯台来照亮里面的陈设。那么这金灯台的结构是这样的，中间有一个主轴，然后呢两旁呢分出六个枝，左边三只，右边三只，那么两只是一对一对的，所以中间这个主轴很像代表是耶和华的灵。再来第一对呢，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第二对呢，就是谋略和能力的灵；第三对呢，是知识和认识耶和华的灵。这样我们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了解，因为这一对一对呢并不是绝对的孤立，而是好像这样成对一样，总共有七样七灵。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界上，他出来受圣灵的膏抹以后呢，他行事为人就是有这些灵，有这些灵在他身上来帮助他，来赐给他力量。我们看一看第一对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智慧就是对事情本质的认识，还有聪明呢，就是觉察他们中间微妙的差别。总体来说呢，它就是对人对事特别深刻的认识。耶稣在世界上就反映出这些品质来。我们特别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他怎么样认识人，看见他所呼召的门徒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他们里面有什么样的潜能，他看得出来，他有这样的智慧和聪明。他第一个所呼召的门徒就是安德烈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啊，就是安德烈。安德烈是一个非常精明非常小心的人，所以呢当耶稣初次遇见安德烈的时候呢，安德烈是多么小心呢，他花整天的时间跟他在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观察他的为人，然后他才终于决定可以跟随。那耶稣呢就是看出来安德烈的潜能。第二个是安德烈的哥哥彼得，彼得是勇敢冲动直言直话直说的人。耶稣对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 但你要称为彼得。他看见这个冲动，一个直言直行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个领袖的潜能，所以他说你要成为彼得。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所以彼得死心塌地的一辈子跟随他。第三个呼召的人是腓力啊，腓力我们看见呢，腓力是害羞内向寡言寡语的人，这样的人呢不用跟他说什么话了，耶稣说跟从我，耶稣看上他。腓力也从耶稣身上看见他的吸引力，看在这位神所呼召的弥赛亚身上值得他跟随一辈子，所以他就被吸引了。然后第四个人就是拿单叶啊，他又是另外一行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坦诚非常开放的人，他不会藏话不会说假话的人。耶稣一眼就看出来，就对他说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用他所特有的智慧和聪明的人呼召这些人一起来要建立他的国度，他认识他们的本质，他认识他们里面的潜能，珍惜他们，所以每个门徒也都珍惜跟耶稣的关系。这就是弥赛亚身上所含有的特别的灵，这是第一对的智慧和聪明的灵。另外第二对是谋略和能力的灵，谋略可能讲 counsel 或 counseling 比较比较可能比较容易想到它对的意思啊，而不是谋略好像我要攻城略地啊，打仗怎么样打胜啊，在商业上怎么样啊胜仇敌，可能这也是可以做成为一部分，但是弥赛亚来世界上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神的国度，所以他这里所说的磨练事实上是讲到属天的能力，属天的话语的能力，能够把属天的原则带到世界上的这些，而且这个能力的灵呢能够帮助这个磨练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参考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磨练的灵事实上就是这三四节所说的，他行审判，铺平眼见，断是非，不平耳闻，他不需要参考别人的意见，直接上帝告诉他话他就告诉我们，天上的作为是这样，天上的原则是这样的。耶稣跟人相处呢就是用这样的谋略和能力的灵。当我们看见一个犹太人的年老的官员呢，在议会里面一个人啊，尼哥底母晚上来见他的时候，他非常的德高望重，也是以色列人的算是师父老师，但是呢耶稣看出来，他一眼看出来他对于属灵的生命呢一窍不通，所以呢耶稣就告诉他天国怎么样进天国的这些基本道理 ABC。 当一大群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到山上去告诉他们天国的子民应该怎样生活的时候，这就是谋略和能力的灵，怎么样过一个有能力的生活，怎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就是耶稣所要带来的。我们现在各国都在开会啊，各国都有各国的谋略啊，智囊团智库想要把国家带上一个富强的一个国家，带到一个好像世界上的强国， 带领世界，特别在中国近年来一直崛起，在习大大的后面也是有很多的参谋在后面啊。听说那个川普后面也有一个叫做什么班农的这个军师在那边，这就是想办法从人间的智慧里面找到一种特殊能够带给我们正确的方向的生活或者策略。但是耶稣所要讲的不是这些磨练，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生活是怎样才是充满丰满的生活，一个怎么样可以爱你的仇敌那样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胜过忧虑，不愁这个世界上的忧虑，不愁这个股票是升高降低的，这些生活的原则，这才是耶稣是要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生活里面最根本的谋略，怎么样在地上活起来像在天上一样的生活。第三对的灵就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讲到的知识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箴言里面看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知识和敬畏呢是分不开的，就是认识神，对神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这个灵呢特别在弥赛亚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呢非常的明显，我们看到耶稣跟天父何等的亲近，所以他身上呢常常流露出上帝赐给他认识上帝的那个智慧、生命、平安。他从来不被任何事情吓到，在每一个环境下他总是那个好像能够掌管全局。当风浪来的时候呢，他还可以在船尾在船上呢呼呼睡觉。当婚礼酒用完的时候，他可以说你们把水倒进酒缸里面，结果水就变成酒。在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节里面，他总是能够主宰全局。他因为他认识天父，认识上帝旨意，认识上帝在每一个时刻所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总是想要去讨好上帝讨上帝的喜悦，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个灵呢，敬畏的灵呢，事实上呢不是害怕的灵，而是在跟上帝的亲密的关系认识里面呢，他深深的敬爱上帝，心里常常保持一个跟随他敬拜他的一个心。这就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耶稣那里领受这样的灵，因为他来要建立一个国度，不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要从卑微的开始，从我们内心的这个方寸这个里面开始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需要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用主导文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呢，事实上那个灵呢就开始在我们心里面运行，这个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面呢运作，好使我们呢越来越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 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道可能是第一个讲道，主的灵在我身上，主用高高我，用这样的灵来帮助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总之一句话，当我们要参与在神的事工里面的时候，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呢，神的灵就在我们身上运行，好使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出来。第三个，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里特别讲到以赛亚的审判，弥赛亚的审判，他好像用两个面目在审判世人，其实呢他是用同样的原则，公平公义正直在审判这个世界。我最近看到一篇短文，可能有人不晓得是谁转给我的，是讲到人心中的一把尺，说尺子啊，这个讲到说，我们虽然都有这一把尺，但是这把尺因为人本身里面的罪，所以很容易把这一把尺扭曲了。他举了几个例子，我们来看，他讲到两个例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习惯啊，妈妈在厨房里面忙着做三餐给我们吃，当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有热腾腾的菜，热腾腾的饭在桌上呢，就感到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满足。可是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呢，你发觉呢，这个锅是干的，灶是冷的，你的心就怎么样？沉了半截，哇，今天没饭吃了。然后呢，不小心的话呢，就可能会露出不高兴的脸色，啊，怎么没有人关心我？甚至呢，可能要说出不可爱的话了。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一位母亲在天天为你准备三餐的呢，她终于病倒了，累倒了。然后爸爸回来，卷起他的袖子，开始烧一碗清汤挂面的时候呢，你就说：“爸爸，你真伟大哦！爸爸很伟大，能够煮这么好吃的面给我们吃。”我们的心中的尺度呢，很容易走样。妈妈天天烧可口的饭给你吃，但是呢，他有一天病的时候呢，你没有感谢他，你感谢什么？你感谢只是偶尔烧一顿饭，烧一顿面给你吃的爸爸。我们的尺寸呢，很容易被扭曲。还有一个故事讲到说，在北方的小城有一个送粥，热粥热稀饭给人吃的人，这个大妈啊，她每年呢，到冬天呢，她就半夜起来烧三锅满满的热粥，给那些清洁工、给乞丐吃、给穷苦的人吃，数年如一日，没有间断。可是有一天，有一个老汉呢，在那个粥里面呢，吃到了一小粒沙子， 马上把那个热粥呢就往他身上拨过去，说你怎么没有诚意啊，怎么在细饭里面下这个沙子。我们可以看见人里面的薄情就扭曲了那把尺度。但是在这里讲到，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弥赛亚是来审判这个世界。当我们听到审判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审判是不舒服的，是可怕的，是好像让人畏惧的。事实上如果你读过旧约一个故事的话呢，就晓得当上帝审判的时候呢，有他非常可爱的时候。大家知道大卫在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件很大的错误，就是数点人数。上帝不喜悦他这样做，因为上帝祝福的话，你的国家就强盛，你不用人去数点你到底有国有多强，人有多少。所以上帝说，我要惩罚你，我要审判你。怎么审判呢？好，给你三个选择，你要被敌人追赶几年，还是你要灾荒饥荒几年，或是你要瘟疫几天。大卫说，我不知道怎么样选择，但是我知道你是好的，你是好的神，所以我情愿落在你的手里，你要怎么审判我你就审判我。他知道上帝的本性，所以知道这个审判里面呢是带着仁慈的，是怜悯的。审判其实真正的公义的审判呢是很好的，我们就知道没有冤狱，有公正的审判就没有冤狱，没有冤屈。所以弥赛亚有两副审判的脸孔啊。第一副呢就是公义审判贫穷人，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是一个慈爱，是一个要不是要惩罚的审判，是要恢复跟他的关系的那种审判，是要恢复你跟他美好的关系的那种审判。另外一副呢就是口中的杖击打世界，嘴里的气杀戮恶人的那个审判，是一个严厉的，可以说是来报复来惩罚的那种审判。上帝给人很公平的机会，他用这两种审判分别来对待世界上以不同的态度来回应他的人。第一个就是当他第一次来世界上的时候呢，他是采取一个柔和谦卑的样式，他是一个背负世人罪孽的羔羊的那个样子，他也是一个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的君王，他来到世界上。那个时候基督来，他的审判是落在自己的身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当我们心里跟他认同，当基督用他公义的审判说，你是罪人，你远离了上帝，你的罪使你跟上帝不能亲近的时候，当我们认同这些的时候，他把那个罪担子呢背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认同基督用这样来对待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 pass 的第一个审判，我们就不用经历到第二种审判。第二个审判是耶稣再次来的时候，他骑着马，不是驴的驹子，他是犹大的狮子。因为世人的罪，他愤怒累积来，到最后要倾倒在 那些行不义不公的人身上。所以耶稣说，那些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我不审判他，也不是不审判他，因为他是用同样公平的标准来审判我们。但是呢，那些拒绝他这个审判的人呢，末日呢，这样的道，这个道呢，再次审判，让他得到他所应该得到的，他自己所接受的那个审判。所以基督是末后的日子第二次再来，是用口中的气，事实上是就是呢，他嘴巴他所讲的道，他所讲的话，上帝的道来审判，也是十字架的道来审判。所以我们看见有一首诗歌说，耶和华是爱，因为他为什么是爱呢？他使我省察内中的心中的幽暗。我们心中有幽暗，他审判我们，他省察我们，他审判我们，我们把这个幽暗呢打开，让他光照进来，我们就是接受他的审判。这样的话呢，免得他再来的时候用口中的杖击打世界，用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是弥赛亚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在这里所描写的结果，跟在启示录一样，在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来到以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大的审判。在这里的审判之后呢，我们看见带进了一个平安和平的国度。我们看看这节，读起来多么让人兴奋啊！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必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小孩子要领导他们。其实有人说这些是不是只是象征的说法啊？可能是可以说是象征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应该是实实际际要照这个字面去实现的。象征的说法是，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跟所有的世人一样，本来的本性都是什么？都是豺狼，都是狮子，都是熊。并不是到教会来的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绵羊。你看里面可能有凶猛的，可能有狡诈的，可能有骗人的，有懒惰的。但是呢，经过前面那个阶段的审判，当我们这个人经历过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的道的修理，他的洁净以后呢，这个世界呢，弥赛亚所要建立的国度呢，就在先从我们心里开始，然后呢，慢慢的就在周围我们的人弟兄姐妹当中，然后在世界里面呢实现了。每一个乌托邦的想法，对于那个乐园的想法，或者大同世界的想法呢，都有讲到一个类似的世界，但是呢，没有一个人敢说到说，小孩子的手放在毒蛇的洞口，然后那个妈妈说啊，紧张死了啊。没有一个乌托邦的世界敢描写动物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但是只有上帝的能力，上帝改变的人，改变了人以后呢，就要改变这个世界。 有个牧师说一句话很好啊，当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呢，动物就跟他和好。还有当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呢，土地也跟他很好和好。土地也跟他和好。有一句话，旧约的诗篇好像有一句话这样说，那时候呢，天要应允地，地要应允五谷。意思是这样的，地看见你成为敬畏上帝的人，成为一个心中没有诡诈、没有罪恶的人的时候呢，他要使那个地多多的为你出产。可能他会觉得，对不起，我生着长得太少了。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这样认识上帝的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让他一点一滴的在我们敬拜里面，在我们彼此团契的时候，一点一滴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当这个知识越来越多的时候，认识基督的知识，一直到他长成身量的时候，这个将来的世界，那个可以说是新天新地的世界，就要实现在我们当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传扬这样的知识，我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让我们也要真正的真诚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让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既然说是测不透的话，就是说它还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可能。我们所看到的，即使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也只是表面上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晚上呢，越准备的时候呢，心里面就越来越兴奋。上帝从那个微小的耶稣的本，那个孽，那个已经所有的荣华去掉了，一个丑陋的树根，竟然他要建造这样一个国度，而且是建在我们这些丑陋污秽的人身上。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有大能大力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看见你做事的方法，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些渺小卑微软弱的人身上，你要成就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国度，建立你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愿你所愿意的美善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而且充充足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来实现。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